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7月7号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下面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海外港人遭到通缉，众议院外委会主席呼吁对抗中共影响力。美国前军事首长穆伦表示，华盛顿应该支持台湾，确保中共不会侵台。白宫特勤局正在彻查可卡因事件，并密切调阅监视器和访客记录。川被起诉之后，募款持续激增，第二季募款金额达到$3,500万。基辅法院发生爆炸攻击，一名嫌犯携带炸药自杀攻击身亡。冰岛西南部一日内出现2200次地震，火山喷发的警戒提升。下面请听详细报道。对于香港政府近日以违反国安法为由重金悬赏和追捕流亡海外的8名港人，国会众议院外委会主席麦考尔星期三发表声明，呼吁国际各界对抗中共恶意影响力。麦考尔在声明中指出，如果有人好奇被中共统治的世界会变成怎样模样，看看现在的香港就知道。麦考尔表示，中共只花了2年时间就已经摧毁香港所有的自由，明显违反与英国和香港的协议。现在更在全世界范围对流亡海外港人进行通缉，想确保面对北京没有人是安全的。他强调这次事件更加凸显为什么需要在世界各地对抗中共的恶意影响力。另一方面，参议院外委会成员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亦都在 Twitter 上批评重金悬赏和追缉海外港人的做法只是证明中共恐惧真相。他亦都呼吁国务院不要邀请香港特首李家超出席11月在加州举行的亚太经济合作会议。据前美军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星期三在一场论坛上表示，中共目前的策略是对台湾施压，迫使台湾统一，而美国需要做的就是支持台湾，让中共感受到威吓。当日穆伦和前美国副国家情报总监高登出席华盛顿邮报线上论坛，畅谈美国对台与对中共政策。美国海军上将退役的穆伦指出，最艰难的军事行动莫过于两栖登陆，这个亦都是共军入侵台湾必然会发生的情况。但他表示，中共的武力统一越来越具困难性，因为台湾人民支持民主。他亦都指出，中共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没有打过仗，这个令人对他的军队在21世纪战斗中的表现有所质疑。他表示，美国和盟友应表达对台湾支持，让北京每日都能够感受到威吓，并让北京知道如果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将会无法获胜。自白宫西厢这个月2号出现可疑白色粉末经鉴定为可卡因之后，目前特勤局正在彻查这件事。据一名知情人士星期三说，在西厢导览活动开始之前，访客都会先将电子装置和其他物品放在这个置物区。消息人士透露，目前特勤人员正在察看监视器跟访客记录。白宫发言人皮埃尔说，发现这些粉末之处是人员往来频繁的地方，西厢访客都会从那里进出。当记者询问调查内容是否包括有人接受药检， 皮埃尔表示，我们将采取任何适当和必要行动，目前正在等待特勤局的调查结果。根据白宫设计，白宫西厢紧邻美国总统拜登夫妇居住的行政官邸、椭圆形办公室、内阁室、新闻区以及总统幕僚的办公室和工作区都在那里，每日都会有几百人例行性地在白宫西厢走动。根据共和党籍总统参选人、前总统 Trump 竞选阵营的一名管理高层表示， Trump 的主要筹款委员会在四月到六月一共募集超过了$3,500,000，几乎是一月到三月的两倍。由于募款速度加快，可能意味着 Trump 目前面临的多项官司正有利于他筹得2020年总统大选的竞选资金，而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战里面， Trump 的声势目前都遥遥领先。他的主要竞争对手佛罗里达州州长桑蒂斯五月才宣布参选，但是桑蒂斯尚未透露他筹集到多少资金。根据 Trump 的拯救美国联合募款委员会披露，该委员会在第二季筹得了超过$3,500,000，远远超过了前一季的$1,880,000。目前筹得的资金有90%将流向 Trump 的竞选团队，另外10%即是流向一个协助 Trump 支付法律费用的独立团体。据沃兰内政部长克里猛科星期三援引一则初步信息表示，一名男子当日将自己关在基辅的一间法院建筑内，并且里面引爆了爆炸装置。据推测，这名男子已经将自己炸死。另外两名执法官员在闯入法院建筑时受伤。路透社指出，当日沃兰一个特殊快速反应安全部队的两名成员在基辅市中心谢普琴科区法院试图制服这名男子，事发的时候传出了两次巨大声响。克里猛科在现场向记者讲明时候表示，这名嫌犯名为胡梅纽克，指出他因为涉嫌在2015年造成四名沃兰国家卫队成员死亡，当日较早时候以嫌犯身份出庭聆讯。在庭讯结束之后，胡梅纽克先将自己锁在厕所里面，并将两名警卫丢掷一个爆炸装置，有关当局正在进行调查来判定他点解喺法院内会持有爆炸物。据冰岛气象局星期三表示，冰岛首都雷克雅维克周围地区喺24小时内录得咗大概2200次地震，意味住该国火山可能好快就会爆发。冰岛气象局指出，呢一波地震始于7月4日下午4点左右，地点喺冰岛西南端嘅雷克雅内斯半岛嘅法格拉达尔山。这一座山坐落在一个火山系统上，过去两年曾经两度喷发，而在最近的地震活动里面有7次地震规模超过4级，仍然属于轻震。但这波地震活动促使冰岛气象局将航空警示从绿色调升为橙色，提醒航空业者留意火山喷发风险。当局提醒，虽然目前尚未观察到法格拉达尔山出现喷发震动，但是在几小时到几日内发生的可能性已经有所提高。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立陶宛政府星期三批准了该国的印太地区战略，来加强立陶宛和东亚地区伙伴的关系。立陶宛外交部表示，新批准的印太战略目的是为印太地区的安全和经济繁荣做出贡献。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报道，立陶宛不到一周即将主持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这个时候欧洲联盟和中国在贸易方面的紧绷局势来到了新的阶段。荷兰政府不久之前决定阻止先进半导体设备出口到中国， 北京当局即是紧跟着宣布将对涉及半导体原料的加和者实施出口管制。立陶宛公布的文件里面称同台湾的贸易关系是当局的政策优先要务之一。立陶宛的这份文件形容中共是全球经济和军事强权，对内加强日益升高的独裁控制手段，对外行使日益挑衅且意在展现权势的外交政策。立陶宛和中国陷入严峻的贸易和地缘政治争议。2021年，立陶宛率先退出由中国领导、主由前苏联加盟国组织的17+1合作机制，接着允许台湾在首都维尔纽斯开设代表处。立陶宛这样做让他惨遭中国经济贸易报复，促使欧洲联盟推出反制工具。一名南韩总统官员6号表示，南韩正同日本协调，将在下个星期立陶宛举行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峰会场边进行两国领导人会面。南韩总统尹锡悦的国家安全副顾问金大浩表示，尹锡悦将在10号离开首尔出访，当中包括访问波兰。金大浩表示，我们正在同日本协调，对于这一次出访期间举行一次日韩峰会，这项计划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举行的会面可能将提及日本计划将因海啸受损的福岛核电厂中的核处理水排放到海里面。经过两年的审查，国际原子能总署在4号表示，日本的计划符合全球安全标准，并且这些计划对人们和环境的辐射影响微乎其微。南韩表示，他将在7号公布自己对这个排放计划的评估。金头表示，另外尹锡悦亦将在北约峰会场边同日本、澳洲及新西兰的领导人举行一项会议。美国国防部的一份内部审查报告认定，国防部需要改进它保护国家安全机密的方式，并实施更强有力的问责措施，来确保敏感机密不会落入坏人之手。在密萨诸塞州空军国民警卫队，一名低级别士兵被指控在一个互联网信息群组上分享了高度机密的情报文件之后，国防部启动了内部审查，报告没有发现普遍存在的失误，并没有呼吁五角大楼对目前处理和传播机密信息的方式进行重大改革。五角大楼星期三公布这份评估报告，报告得出的结论是，在解释空军士兵 Jack Tessera 的泄密行为的时候，并不存在单点失误，亦都不存在军方处理和监督机密资讯的程式出现大范围失误的情况。国防部长奥斯汀在6月30号的一份备忘录中写到，这次审查发现绝大多数能够访问机密国家安全信息的国防部人员都是值得信赖的，所有国防部组成部门都表现出对安全的广泛承诺。美国 JetBlue 星期三表示，他将遵循美国法官5月份的命令结束与美国航空公司的联盟关系，因此他正专注于以38亿美元收购 Spirit 航空公司的计划。总部位于 New York 的 JetBlue Airways 星期三宣布，虽然他强烈不同意法院的裁决，但是不会提起上诉。这个裁决是美国司法部6个州和哥伦比亚特区2021年提起一项诉讼的结果。这项诉讼旨在阻止这个联盟，称其具有反竞争性。JetBlue 航空公司表示，他上个星期已经通知了 American Airlines 终止他们已经有3年历史的东北联盟 Northeast Alliance。 这个联盟允许两间航空公司协调航班并共享收入。美国航空星期三表示， 他仍然计划对这个裁决提起上诉。由于 JetBlue 退出这个联盟， American Airlines 现在可能被迫重建或者削减他在 New York 地区的国际航班。中国中部和西南部地区近日暴雨成灾，多地传出浸水、土石流冲垮房屋等灾情。地方官员指出，截至目前为止，重庆市已经有13万人受灾，15人死亡和4人失踪。经济损失如果达到人民币2亿2784万。官方宣称是暴雨所致，然而未被披露近期暴雨后的泄洪情况，尤其是长江沿线泄洪情况。大纪元记者查询地图发现，万州区位于长江沿岸，近期发生洪灾的浑阳县、巫山县在那个地区下游，这个三地都是三峡工程库区福深地带。综合中国媒体报道，中国多个省份遭遇强降雨，重庆市是连日暴雨中受灾最严重的区域，当地多处传出山崩、土石流、水浸民宅和道路，几乎所有山区都被列为洪水风险区。未来三日，重庆预计仍然将有大雨或者暴雨。这个星期是中国和巴基斯坦通过北京的全球“一带一路”倡议进行经济合作十周年，但据官员和批评人士说，巴基斯坦的中国公民面临的恐怖主义风险日益增加，而债务偿还方面的分歧现在阻碍了联合基础设施开发计划的进展。批评者表示，星期三的中巴经济走廊成立十周年纪念仪式上，没有任何知名中国领导人从北京去到那里，这个凸显了这个经济事业带来的安全和其他问题的压力。此外，中共一带一路在非洲提供贷款的具体条款以及要求各国提供的抵押品一直不对外公开，备受一些非洲国家质疑。最近数据显示，大陆备受争议的一带一路倡议在撒哈拉以南非洲的投资去年跌至新低。2019年1月，马来西亚政府取消中共资助的横跨马来半岛的高铁项目，亦都引发人们对习近平所谓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质疑。而意大利从现任总理梅诺尼上台之后，意大利政府就开始评估退出中国的一带一路协议，意大利议会亦将讨论是否退出这个协议。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习近平警告普京，克里姆林宫不认账。同中共在非洲角力，印度增加对非贷款。偷渡华人进入美国时被问到是否为中共党员。韩中交互之际，三星控告中共企业侵权。反美斗士司马南举住写住自由的牌赴美驻华使馆晚宴。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7号礼拜五，欢迎收看每日要闻，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据金融时报5号独家报道，中共领导人习近平对俄罗斯在乌克兰战争当中会否动用核武器亦都相当在意，曾经亲自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但克里姆林宫5号断言否认，说金融时报的讲法是虚构的。而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安德烈·叶尔马克就打铁趁热，表示中方对俄罗斯发出的核威胁的立场非常重要。
据知情人士透露，习近平是在3月对莫斯科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向普京面对面传达了这个警告，也就是说，无论是欧美或者是中共都不愿意核战的爆发，都在度极力阻止，因为一旦核战爆发就没有赢家。中共官员更加将劝了普京放弃使用核武的功劳， 归功于习近平。但是俄罗斯总统发言人佩斯科夫在星期三回应记者相关提问的时候并不认账，说金融时报这个内容无法证实，除了习近平到俄罗斯访问的官方声明之外，他宣称其他的都是虚构的。但是在同一日，乌克兰总统办公室主任耶尔马克贴出了英国金融时报的一篇文章截图，是关于中共领导人习近平警告俄罗斯总统普京不要对乌克兰发动核攻击的报道。耶尔马克在即时通讯应用平台 Telegram 故意指出，那是北京来自疯狂的俄罗斯恐怖分子的核威胁的重要立场。外界认为乌克兰除了希望争取更多国家的支持之外，耶尔马克这个举动无疑令中俄之间变得尴尬。虽然北京利用支持莫斯科来对抗西方自由社会，但是据金融时报报道，中共一名高级顾问认为这场战争可能会破坏中共在欧洲和美国之间进行的离间计，而普京使用核武器可能会导致欧洲大陆和中共为敌。对中共来讲，阻止普京使用核武器一直是中共试图修复和欧洲关系的核心。今次上海合作组织的视像峰会，普京和习近平虽然在峰会同框，但是似乎就没有互动。时政评论人士王克分析，由最近的几件事还是可以发现中俄关系正在微妙地变化。一是华格纳事件对中俄关系的影响难测，二是中共驻欧盟使团团长傅聪表示，北京不反对乌克兰收回1991年所划定的全部领土的目标，其中包括2014年被吞并的克里米亚半岛。这些都显示中共有自己的打算，那在俄罗斯心里面会是一条刺。三是俄罗斯召开国际会议介入南海问题，但是就没有请中共。四是北京当局对人民币加速贬值越来越感到不安，而俄罗斯就加入抛售行列。由此可见，中俄勾心斗角折射出习近平和普京关系的复杂性，既互为同志又小心提防互相较量。现在普京和俄罗斯的前景变得更加危险和难以预测，而习近平在对普京和对俄政策调整方面表现出的明智或者愚钝，都会对本身有反射作用。
中共在非洲的渗透目前正面临越来越多的竞争压力，除了欧美之外，印度亦都是中共强劲的对手。非洲已经成为印度第二大信贷接受国。
据印度进出口银行总经理哈沙班加里向彭博社表示，过去十年42个非洲国家获得了大约120亿美元的贷款，占印度所提供贷款全部的38%，只是比中国低几个百分点。班加里说，中方的融资量比印度大，但是新德里比政府决定他们需要什么，而不是好像北京那样要非洲国家承担那些经常受到批评的华而不实的项目。班加里说，该银行是印度经济外交工具，印度还在非洲各地开放了195个基于项目的信贷额，非洲好好地利用了信贷额。这些项目包括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农业和灌溉，印度看到需求正在稳步增长。据波士顿大学全球发展政策中心的数据，北京对非洲的贷款自从2016年以来有所下降，而印度莫迪政府就趁势推动和非洲进一步接触。在过去的九年，印度新开设了25个大使馆或者领事馆，其中有18个在非洲。二月，印度在全球南方之星峰会接待了48个非洲国家。莫迪并且利用担任20国集团主席国等带来的平台，提醒大家关注发展中经济体的债务危机。欧美正在发力，美国和欧盟今年较早时候宣布有意加强对非洲大陆投资，美国加入了支持其他国家 6,000亿美元的全球基础设施和投资伙伴关系 PGII。 欧盟亦都宣布了一项新的非洲政策，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亦都已经率先加入美国对抗中俄等独裁政权对非洲大陆的渗透。
被称为反美斗士的中共大五毛司马南，日前在美国独立日手拿着自由的牌，参加美国驻华大使馆晚宴，引来无数的嘲讽。有人说他太厚颜无耻，有人批评他是三姓家奴，身在曹营心在汉，亦都有人说他是不是觉察到大厦将倾胡宣散，要找靠山了。
7月5号，司马南在微博自爆，说是受邀参加美国驻华大使馆独立日的庆祝活动，还贴出自己和驻华大使柏恩斯的合照。但是有网民指出，其实这种活动是很容易入去的，随便认识几个工作人员，要张飞就能够入去。司马南还说，进入使馆安检的严格程度比在中国坐高铁要松懈得多，还表扬美国使馆的国庆日活动气氛轻松，食物亦都好好，是俄罗斯大使馆国庆日活动冇得比。他还不知廉耻，话被人贴了多年反美斗士标签的司马南和柏恩斯拉手影相，亦都冇乜嘢违和感，但是他就在贴文反咬柏恩斯是战狼大师。他说，一个战狼大师，一个反美斗士，在一起为什么不打起上来，还一起饮饮食食呢？又自问自答话，咁叫做外交礼仪。美国外交官亦都识得，唔讲理亦都要讲礼。随即有网民回应，请转告中共外交部，如你所讲，唔讲理亦都要讲礼。由司马南上传嘅相嚟睇，佢手上仲攞住自由两个字嘅接线，个样好开心。网民评论话，司马南一向同美国水火不容，现在竟然去美国大使馆帮死对头贺寿，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是有人就回应，司马南一家老幼都有日本护照、美国绿卡。亦都有人说，这是一个信号，他敏锐察觉到大厦将倾胡宣散，要找靠山。
韩国总统尹锡悦自上任以来，对于韩中之间的纷争毫不让步，被中共公然欺凌的尹锡悦走啱了路。
而在韩中交互之际，尖端科技经常被中共窃取的三星电子，最近首次对中国企业京东方科技展开专利诉讼，而且六年来首次没有参加上海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引发外界关注。6月26号，三星荧幕向美国德萨斯州东部地方法院对中国最大荧幕企业京东方提出了专利侵权诉讼，指京东方盗用了该公司开发的五种用于 iPhone 12的有机发光二极体 OLED 荧幕专利。这是三星首次对京东方提出的专利诉讼，之前京东方曾经通过各种手段窃取三星技术。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是大陆上市股份有限公司，位于北京亦庄经济技术开发区，核心业务包括荧幕、感应器、智能系统和健康服务。三星荧幕的诉讼说，京东方在美国市场销售了同 iPhone 12产品所使用的三星荧幕相同的面板，直接侵害了专利。南韩舆论表示，今次是三星荧幕对中共贼喊捉贼的态度忍无可忍，所以诉诸法律。三星在美国对中国企业提出诉讼之际，正值是中共在上海举行世界移动通讯展示会 MWC 上海2023，虽然举行了10周年大型活动，但是就找不到主要跨国通讯企业的身影。三星、诺基亚、爱立信、高通和 Intel 都没有参展。中国问题专家李源华表示，三星今次不参加中共举办的上海世界移动通讯大会，可能就是对京东方盗取技术的一个直接反应。三星的晶片和荧幕以前大量出口到中国，但是中共窃取它的技术之后就自己生产不入口了， 直接影响了三星的业绩。今次三星起诉京东方，讲明三星不再只眼开只眼闭了。
一名通过偷渡进入美国的华人，近日向海外传媒透露，他今年5月份从德州和墨西哥边境进入美国，在德州边境被暂时羁押的时候，接受了边境和移民执法局人员的问话，被问到是否共产党员的问题。他并听讲一个在中国参过军的偷渡入境者被遣返。
来自湖南的张永雄4月7号在香港飞往厄瓜多尔的基多，之后经厄瓜多尔、哥伦比亚、巴拿马、哥斯达黎加、尼加拉瓜、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墨西哥，经过差不多一个月时间，5月5号在墨西哥和德州边境成功越境进入美国。张永雄说，他一入到美国境内，就有边境警察在那里等他和几十个同行的人，将他们带去登记，他们分了一晚，第二日被送入拘留所。他说在拘留所羁押期间，有着住制服的移民局的人来问话，问话很简单，时间也只是几分钟，但是问了是不是共产党员和在中国是不是当过兵的问题，问在中国是做什么职业，带了多少钱，路上花了多少钱，有没有入过共产党，有没有当过兵，因为他是中国农村来的，没入过党，也都没参过军。但是他听说有在中国当过兵的人被遣返。移民局还问，在中国当兵是自愿的还是被强迫的，他说是自愿的，结果这个人就被遣返。张永雄说，男性更容易被问到这样的问题。美国移民与国籍法第212条有关于共产党员不予受理的规定，美国移民局亦都将共产党员不予受理纳入了移民局指导实际操作的政策手册。法拉盛一名移民律师向大纪元表示，在边境拘留所进行可信的恐惧和合理的恐惧审查那阵，门槛并不高，但是跟住落嚟，如果要申请庇护，以后办理绿卡入籍的环节，是咪加入个共产党员的问题，就需要认真对待。对于曾经加入过中国共产党的人，应该办理退党证书，这样有利于办理移民手续。以上就是今日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睇。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和订阅，欢迎转发，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從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樣樣都同你息息相關。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嘅粵語廣播。
视频解密，俄战机用照明骚扰美军无人机，准备攻台，习近平突然视察东部战区，张友侠陪同，反被张一军，中共加者限制令，引坚决反对，美释放转移供应链信号，歌坛天后李玟离世，部分遗烛曝光，丈夫发声，红色恐怖浪潮来袭，惩罚咪五人被捕。各位观众朋友，欢迎收睇每日要闻，我是叶晚峰。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7号星期五，以下请收睇新闻详细内容。自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以来，俄美关系紧张。美国空军星期三7月5号表示，几架俄罗斯战斗机在叙利亚上空危险地骚扰三架美国 MQ-9 死神Ripper 偵察無人機，迫使無人機採取規避行動。美國中央空軍司令部司令格林克維奇中將在一份聲明中表示，5號上午死神無人機正在執行針對伊斯蘭國 IS 目標的任務，三架俄羅斯蘇-35 戰鬥機接近無人機，並做出不安全、不專業的動作。格林克维奇表示，俄罗斯飞行员在接触过程中多次骚扰死神无人机， 三架 MQ-9 死神无人机上面的多个摄像头和感测器生动地捕捉到了俄罗斯苏-35战斗机怎样骚扰的过程。空军发布的一段解密影片显示了交战的一些时刻。在一段影片中可以看到一架苏-35正在接近一架 MQ-9 死神无人机，随后降落山照明弹穿过无人机的飞行路径。俄罗斯战机违反既定规范和协议，在无人机前投掟了多枚降落伞照明弹，迫使我们的无人机进行规避动作。他说，此外一名俄罗斯飞行员将飞机停在死神前面，并启动后燃器 afterburner。 格林克维奇表示，后燃器产生的喷射气流可能会损毁死神的电子设备，从而降低了操作员安全操作无人机的能力。近几个月来，俄罗斯飞行员在中东各地针对美国一方的挑衅性行动日益增多，例如武装飞越军事阵地并发出混战的信号。为了应对这个现象，美国中央司令部6月宣布向中东部署一个 F-22 猛兽中队，以向莫斯科展示实力。风险情报公司RAN 的中东和北非高级分析师波尔 Ryan Ball 和 Insider 说，鉴于美俄关系恶化，俄罗斯在叙利亚的行为可能更加危险。俄罗斯部署到叙利亚的最先进战斗机是苏-35。波尔表示，没有实战数据显示 F-22 对苏-35战斗力是怎样，但他认为这个向克里姆林宫发出信号，表明骚扰策略并没有增强撤军的情绪，反而会造成相反的结果。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库里拉将军在回应俄罗斯战斗机的最新骚扰时表示，俄罗斯经常违反协定的空域冲突规避措施，这个增加了局势升级或误判的风险。根据中共官媒央视新华社报道，中共总书记习近平7月6号视察共军东部战区机关时表示，要锚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努力开创战区建设和备战打仗工作新局面。习近平说，要深化战争和作战筹划，建强战区联合作战指挥体系，大找实战化军事训练，加快提高打胜能力。要坚持从政治高度思考和处理军事问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报道提及，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友侠等人亦参加了相关活动。中共军队东部战区是他五大战区之一，成立在2016年2月1号，他的前身是南京军区，东部战区司令部设在南京市，领导和指挥华东地区，除山东省外的江苏省、上海市、浙江省、安徽省、江西省、福建省等6个省级行政区的武装力量。战区由东部战区陆军、东海舰队和东部战区空军3个下属单兵总司令部组成，管辖范围包括东海及台湾海峡。东部战区战略的方向是太平洋和台湾，参与过多次针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包括围绕飞行及大型军事演习。习近平提到的要锚定建军100周年奋斗目标中的建军100周年是2027年。早前亦有不少分析认为，中共可能会在2027年攻台。前美国副国家情报总监高登 Susan Gordon6号在参加《华盛顿邮报》网上论坛时被问到中共是否会在2027年时入侵台湾，高登表示这个问题只有习近平能够回答。据中央社报道，高登认为目前为止习近平仲未决定这样做，尽管习近平的行动表明他已经做好准备，但不是肯定会发生，因为军事入侵台湾并不容易。高登指出，习近平绝对关注乌克兰情势，考量俄罗斯的状况，习近平亦会试图换位思考，目前无法确定习近平何时或是否会做出这个决定，但他的所作所为 似乎正在朝向实现这个目标强化能力。美国和台湾和盟友要做的是创造条件令他不会做出这个决定。一起参加网上论坛的前美国参谋首长联席会议主席穆伦 Mike Mullen 指出，共军入侵台湾必然会发生的情况就是两栖登陆，而这个亦是最艰难的军事行动。他认为目前习近平的策略是向台湾施加压力，迫使台湾统一，但这个越来越具挑战性，因为台湾人民支持民主，美国和盟友应表达对台湾支持，令习近平每日都能感受到威吓，并知道假若试图以武力夺取台湾将无法获胜。他亦指出，中共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就没有打过仗，这个令人对他的军队在21世纪战斗中的表现有所质疑。穆伦指出，台湾议题是美中的核心议题，美中领袖对话绝对至关重要，台湾是美国紧要战略利益，美国总统必须教育美国人民了解他的重要性。当民主和自由受到威胁，美国决定要发动战争以支持台湾时，美国人民必须非常支持。北京近日宣布8月起对加、者两项半导体关键原料实施出口管制，美国表示坚决反对。有分析认为，美国对外释放联合盟友转移供应链信号，北京反被将了一军。据美国之音今日6号报道，美国商务部在声明中表示，这些动作出口管制加和者凸显分散供应链的重要性，美国将和盟友及伙伴合作解决问题，并建立关键供应链的韧性。加者都属半导体领域重要原料，影响到电动车、国防工业、太阳能电池等领域，而中国正是两种金属最大生产国，主要出口至美国、欧盟、日本和韩国等。美国财政部长耶伦预计6号下午抵达北京，展开4日的访问。中共选在他访问前宣布管制加者的出口措施。在美中关系持续恶化下，耶伦此行普遍被认为难有重大突破。中共这一项措施无疑是反击美日欧实施的晶片封锁政策。前商务部副部长魏建国在官媒《中国日报》5号刊登的专访中说，这个举措是经过深思熟虑的重拳出击，这个只是反制的开始，如果对中共高科技限制继续升级，反制措施亦会进一步升级。路透社报道，中国能以低廉成本出口加工矿物，所以是企业首选，但若加工矿物价格随着限制措施而上涨，企业就有理由转移供应链。总部位于荷兰的国际矿物和金属生产商新星公司正考虑在澳洲、欧洲和美国进行相关的开采计划，缓解中共限制所造成的短缺。专注开发超高效氮化镓半导体产品的纳微半导体认为，中共的措施不会对它的业务产生不利影响。该公司声明说，镓的重要来源在世界各地都有，它是生产铝等其他金属时的天然副产品。有分析认为，耶伦访华之际，美国表明坚决反对中共的限制令，不只是警告北京，亦对国际释放联合盟友转移供应链的信号。而北京在国际上缺乏相关盟友，反制美国的第一招反而被将了一军，最终可能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华语歌坛天后李玟 Coco 5号经传辞世，享年48岁。2011年10月36岁的李玟和相恋8年52岁的加拿大富商 Bruce 骆玉文结婚。据港媒报道，婚礼总开销高达 1.5 亿，堪称世纪婚礼。两年前传出李玟婚变，当时他发文写下要医治破碎的心灵，以后又发文澄清仍在爱与被爱中。但李玟密友多次对外爆料指 Bruce 三番两次出轨， Bruce 亦承认了，令到李玟撑不下去。 半年前搬出南区寿神山道晓永花园的爱巢，他视如己出的两个继女亦站在爸爸的一边，令到他身心俱疲。李文在今年跨年夜上传身上挂住引流袋暴瘦到 42.3 公斤的照片，疑似健康出状况。今年情人节宣布推出新歌 Tragic 时，称爱情走到如今已成悲剧灾难，而宣传的文章中更写到，终于懂得离开才是最好的安排。在李文闹分辨时，港媒就曾披露夫妇俩在香港购入的八间房产中，最昂贵的是位于寿神山道晓永花园的豪宅，价值 1.5 亿港元。其他房产还包括山顶柏架别墅约1亿港元，赤柱海天径四层楼别墅约1亿港元，大潭红山半岛约4500万港元，中半山豪宅约4000万港元，以及其余分别要价3000万、2500万和1000万港元的房产。港媒报道，李文房产等不少财产都是由夫妇两人共同投资，因此先前外界推测多数遗产会由丈夫承继。但知情人士向港媒星岛头条表示，李文已经立好遗嘱，所有财产都会留给他最爱的妈妈。6号 Bruce 以家人身份向港媒发出讣文，说我们仅以万分悲痛和不舍的心情通告，经过同抑郁症的长期斗争，李文 Coco 在2023年7月5号离世，享年48岁，全部家人陪伴在侧，并称李文为一位关心年轻一代的导师、挚爱的妻子、深受爱戴的朋友及亲爱的家庭成员。他称赞李文是一个内外兼具、温暖善良的人，他所触动的很多生命都深深地怀念他，他的影响力和光芒将永远持续下去。由于大家想知道的丧礼细节则仍在讨论中，日后会再公布。李文的姐姐李思林在社交平台上表示，发现有无良商人利用爱护和怀念妹妹 Coco 的爱心人士，以筹款捐赠慈善机构或捐出器官等理由，做出无良的诈骗。声明指李文家人更没有以 Coco 名义去做纪念商品，我们会保留法律上的追究。李思林亦提到，顺便公告一下，我们一定会在两岸三地安排歌迷聚会，时间点应该是在八月，请耐心等待通知。李文原名李美林，生于香港，父亲是印尼华侨，母亲是香港人，九岁时移民美国加州的旧金山。1993年回港参加 TVB 全球华人新秀歌唱大赛，获得亚军，其后签入唱片公司华星唱片和现代派唱片。1994年6月15号在台湾发行首张个人唱片正式出道。港警国安处继昨日5号拘捕4名经营网购平台惩罚咪的前香港众志骨干成员后，在6号再拘捕一名惩罚咪职员。国安处表示，6号上午在香港国际机场拘捕一名24岁本地男子，指控他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国家安全，及串谋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又说该名被捕男子和昨日的被捕者有关，正被拘留调查，未来不排除有更多人被捕。多间港媒透露，为前香港众志常委朱恩浩，他今早在机场准备乘搭飞机往台湾时被捕。国安处5号拘捕林朗彦、廖伟廉、李启晴和钟展桥4名前香港众志骨干成员，说他们涉嫌透过经营公司、社交平台及手机应用程式，亦即咪惩罚师，收取资金用来支援海外人士继续从事危害国家安全的活动。5名前香港众志骨干成员被捕，是港警国安处日前施行8名海外港人悬红通缉令后，不出两日的连续拘捕行动，操作明显是有一系列的部署。 有分析指，港警表面打外，实际是打内，于是新一波红色恐怖浪潮正在展开。自由亚洲引述时事评论员桑普的睇法指，咪惩罚师并非众筹平台，港警指他支援罗冠聪明显是子虚乌有。而这一次警方的一连串行动意图达至令人恐惧、禁声、令金流被切断的三重效果。桑普说，表面打外，实际是打内，然后再切断内外关系。这个就是港府现在的操作方式。相信未来一波接一波，很多民间组织奉行公义的人会被捕，另一种红色恐怖浪潮正在展开。另外，惩罚咪推介的支援色筹网购平台丽记6号在社交媒体宣布结业，即日起终止一切业务，并停止任何形式的社会支援行动，但未有表明结业的原因。早前丽记多次在限时动态中转载国安处拘捕行动的新闻，指这几日我们都会有重要宣布。丽记由三名社运案出狱人士在去年9月创立，可以购买食物和酒水等，部分盈利用来支援在囚人士。目前丽记 Facebook 专页已经关闭， Instagram 则如下结业启示及成立时的贴文。以上是今日带给大家的新闻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你点赞、留言和订阅，更欢迎你转发，这样对我们亦是极大的支持。多谢收看，再见。
谢金河说，中国经济将出大问题，世界来到巨变关口。俄罗斯士兵说，指挥官柏若成人，要部下迎住炮火冲锋。专家说，中国内需疲软，经济就业前景暗淡。台湾学者拜读李洪志大师文章后称，仰之眉高，转之眉坚。歌手李玟离世，抑郁症引中国公众关注。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芬妮，首先多谢你们的支持。今日是香港时间7月7号，下面我们来关注详细的内容。美国对中共的科技制裁拳拳到肉，作为对抗，中共近期宣布对金属材料加者实施出口限制，美中对抗加剧。财经专家谢金河预告表示，下半年美中角力将更加剧烈，中国经济可能发生很大的问题。据新唐人7月5号报道，谢金河说，美中角力从下半年开始，每一招都会刀刀见骨，下半年开始会越来越激烈，而且双方已经没有回旋空间，而中国的经济可能会发生很大的问题，包括房地产的调整，然后包括人民币贬值，包括资金的流失。我相信这个都是接下来我们可以看到的事。谢金河四月曾经针对美中晶片大战分析说，日本曾经是半导体大国，全球市占率一度超越美国，但1986年美日签署半导体协议，不单止成为搞垮日本半导体产业的最后一根稻草，而且是摧毁日本经济的最大原因。当年发生在日本的惨剧，现在正在中国上演。而目前美中晶片战已经上升到新的阶段，谢金河这个礼拜再在脸书发文说，这个月半导体产业又有巨大变化，日本限制23项半导体设备及材料输往中国，荷兰的限令扩大到成熟制程的 DUV， 美国继续出招，原来辉达将 AI 晶片中 A100 及 H100 速度变慢 50%， 变成 A800 及 H800 卖给中国，现在都不可以，这个是更加坚壁清野的晶片战争，演变下去真的要将中国打回到石器时代。不过半导体设备禁令加码，华尔街日报报道，美国政府正准备限制中国企业使用云端计算服务，而中共试图以限制加者出口来反制，效果恐怕会相当有限。自由时报说，纽约投资银行霍尔加腾公司的执行董事艾克斯顿认为，中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加者的主要生产国，关键在于价格便宜， 未来一旦中国禁止出口导致价格变工，就可能吸引其他矿商投入提取加者的产业。亦就是说，中国不再压价格，西方才觉得提炼这两种金属是可行的。中共这一次恐怕又踢了乌龙波，帮对方得分。台新投顾总经理李振宇对新唐人表示，中国现在限制出口，未来例如说小米手机要不要用新化镓，亦是会要用。你其实到最后还有可能翻转头，还是打到自己的消费性产品。中美大战引发地缘政治的重大变迁。谢金河说，现在世界处于巨大变化的转折点，但大多数人懵然不知。俄乌战争已经进入尾声，全球可能进入一个新时代。亚洲的印度、美洲的墨西哥将取代中国，成为新的生产基地。而中国和香港在不知不觉中资金在出逃，逐渐流失。很多国家正在努力去中国化，只有台湾的政治人物懵然不知，卖力拥抱中国。7月6日，有被俘虏的俄国士兵透露，某些俄国的前线部队分混乱，有一些指挥官是瘾君子，他们服用了大量止痛药，然后下达毫无意义的命令，例如在乌克兰的迫击炮火力下将士兵送出去。被乌克兰俘虏的俄国士兵斯瓦拉说给 CNN 知，在他加入俄国部队之后，他发现部队的指挥官拍药成瘾，他们滥用止痛药，在拍药之后发生混乱的命令，在拍药之后发出混乱的命令，令部下面临生命危险。一些士兵被要求迎住乌克兰军队迫击炮的袭击潮进攻。斯拉雅说，他就是其中一个，他被迫在乌克兰炮击的情况下冲锋，唯有跳过弹坑自救，身体受伤。最后他在巴赫姆特以南的坑道中被乌克兰军队捕获。斯拉雅和另一位俘虏安东都表示，包括他在内的不少俄国士兵只接受2个星期的基础训练，根本没有士气。斯拉雅和安东都是从监狱被招募出来的，他们说自己所知道的关于战争的一切都是来自俄国媒体，他们的想法都来自俄国新闻的刻意宣传。安东仲描述了当乌克兰士兵接近他时的情况，他甚至计划自尽，因为他以为自己会受到乌克兰人的酷刑对待或处决。不过事实证明，他们获得的资讯是完全错误的，他并没有受到任何不好的对待。在公开的多份俘虏口供中，很多俄国人指责俄军士气低落，详细描述了军中道德问题和健康状况恶化的情况。不少俄国士兵亦曾经抱怨他们的指挥官的能力。下面是希望之星记者肥珍的采访报道。5日，独立的采购经理人指数公布最新消息显示，中国6月服务业活动有所增长，但增速是今年1月份以来的第二低，亦是中国经济复苏失去动力的最新迹象。此外，财新媒体和标准普尔全球发布的采购经理人指数统计显示，中国经济发展在6月是53.9点，低过5月份的57.1点。如果低于50，显示经济萎缩。如何精准解读中国这些经济数据？本台记者采访了台湾政经评论家吴家龙，他首先谈到，从这些采购经理人指数的数据显示，中国经济复苏的动力不如预期，因为都只是集中在服务业、餐饮、旅游和交通业这方面，这个亦显示中国的国内市场发展动力不足，内需疲软，经济和就业的前景暗淡，家庭和企业，亦就是消费和投资这两方面的信心都有所动摇。吴家龙进一步分析说，所以现在消费者宁可多储备少消费，很多旅游亦尽量到低消费地区，可以提出来消费者在进入节俭的模式，这个会形成一个总体经济学上所讲的节俭的矛盾，就是消费者如果节俭的话，会影响到企业的营收，那企业的营收受影响，有可能会裁员或者甚至于破产。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 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